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的公益微课堂现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的参与。今天讲座的主题是病毒来袭，妇科专家谈谈宫颈癌疫苗那点事。为了让大家能得到专业的讲解，我们特别邀请了百会资深妇科医生陈以义医生。陈医生拥有超过20年的临床经验，擅长微创手术，如腹腔镜、宫腔镜、阴道镜、利普刀等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陈医生毕业于中国温州医学院，曾是美国耶鲁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妇科访问学者，曾经在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生。下面我们就有请陈医生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讲座。
嗨，大家下午好，我是百会医疗的陈以医生。欢迎大家在这个春寒料峭的下午过来我的课堂，听我聊一聊关于宫颈癌疫苗的那点事。那说到宫颈癌疫苗，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宫颈是什么。那宫颈呢，是主要的内生殖器官，是胚胎孕育和胚胎生殖的地方。那我们的子宫，我们常常会说，哎，那是孩子的宫殿，对，它就是孩子长大的地方。它如果没有怀孕的时候，它只有拳头那么大。到了怀孕足月的时候，子宫能够长到剑突下面。那子宫颈呢，是子宫的开口，是子宫的组成部分，它在完成生殖和生育过程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在孕育宝宝的时候呢，它起到一个像一个袋子的口子一样，紧紧的束住这个出口，让宝宝安全的待在子宫里面。到了要分娩的时候，那子宫颈会慢慢的扩张，成为孩子产出来的通道。仔细的看一下附图里面的这一张关于子宫、宫颈和阴道的图，我们可以发现子宫颈位于子宫的下部，它的上端与子宫体相连，下端深入到阴道里面。也就是由于宫颈的这个特殊的解剖结构，它让我们医生能够通过在体外通过直视能够看到的，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在体外通过直视可以看到的器官。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让子宫颈的筛查成为可能。那认识了宫颈以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宫颈癌。宫颈癌顾名思义，是指宫颈的正常细胞转变为异常细胞，并且出现生长的失控。早期的宫颈癌呢，经常是没有症状的，有很大一部分的宫颈癌是通过筛查发现的。那宫颈癌还有哪些最常见的症状呢？它大概有这么五个症状。一般我来就诊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性生活以后的出血呀，或者是有异常的阴道分泌物啊，这种分泌物可能是水样啊、粘液状啊，或者会有恶臭的气味。那这些呢，常常也是没有这个特异性的，所以我们会误认为它是一个阴道炎啊、宫颈炎这样子。那还有到了比较晚期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不规则的大量的阴道出血，或者晚期会表现骨盆痛、腰痛，还有一些呢会出现这个泌尿系统的症状。这是因为呢，宫颈的旁边它就是尿道，前面就是膀胱，所以到了晚期的时候，宫颈癌可能会向膀胱、直肠旁边的尿道去出现症状。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是很晚期的这个宫颈癌的表现了。接着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这个宫颈癌的发病的情况。宫颈癌呢，是女性第二大的常见的恶性肿瘤。第一大的恶性肿瘤是乳房癌，对吧？那全世界每年新的新增病例为56.5万，中国每年的新病例为13.2万，占世界总数的28%左右。那发展中国家的宫颈癌的发生率为发达国家的6倍，有50%的病例呢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中国每年呢有3万多的妇女死于宫颈癌， 在中国其实宫颈癌的发生呢也有一个地域分布的这个不同，像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它的宫颈癌的发病率可能就高于这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那上海呢就是属于中国宫颈癌的低发病区，发病率约为10万分之3.38，大概不到万一吧，对吧？那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现在在我们的门诊当中会发现宫颈癌有年轻化的趋势。认识了宫颈癌以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个 HPV。HPV 它的全称是什么？人乳头瘤病毒。说到这里，我好像能听到在座各位的一声深深的叹息啊，又是病毒呀。对呀，今年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小小病毒的巨大威力，对吧？那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这个 HPV 的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呢，是病毒家族当中的又一员大将。它是一个小环状的双链 DNA 病毒，它的直径只有50到55个纳米。它的癌基因处在1617的这个部位。但 HPV 的病毒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亚型。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有110多种的亚型，有110多种的 HPV, 其中大约35到40种的 HPV 跟涉及到生殖道的感染，约20多种与肿瘤的发生相关。根据不同型别的 HPV 与癌发生的危险度高低，分为高危亚型和低危亚型两种类别。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那高危亚型的 HPV 呢，它包括 HPV 16、18、31、33、35等等等等。那它引起的病变呢，主要是高度的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还有一种呢，就是低危亚型的 HPV, 我们可以看到HPV 6、11、40、42等等等等，其中最要紧的是6和11两种。那它主要引起的是生殖道尤其是阴道下部及肛门周围的湿疣类的病变和低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大家一定不认识这一位老先生，他是 Dr. Hawson, 他是一个病理学家，他发现了子宫颈与 HPV 之间的关系，从而给了我们一把打开宫颈癌预防和治疗的钥匙。所以作为女性，我觉得应该感谢这位伟大的病理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宫颈病变与 HPV 感染的关系。那 Dr. Hawson 呢，他确立了宫颈 HPV 病毒与宫颈癌发病是相关联的。那证据呢是下面几个。HPV 是宫颈肿瘤形成的关键，在 99.7% 的宫颈癌当中可以检出这个 HPV, 就是可以检出这个病毒。那其相对危险度比值高达250。那 HPV 阴性者他几乎不会发生宫颈癌。这是第一个证据。那第二个相关性呢，他发现生殖道 HPV 的感染其实很常见的，但仅在小部分感染的女性当中会导致宫颈癌。据估计 75-80% 的性行为活跃的成人在50岁之前可发生生殖道 HPV 的感染。那很多的 HPV 感染是一过性的，它感染的时间大概就是持续时间大概1到2年，那身体就会把它清除掉的。这种的病毒呢，它本身不足以导致宫颈肿瘤的形成。只有当持续存在的 HPV 感染的时候，它会从最初的感染发展成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并最终进展至浸润性宫颈癌。那这个时间就是进展为浸润性宫颈癌的这个平均的时间大约需要15年左右。但目前呢也有进展很迅速的病例的报告。那 HPV 这么厉害，很多人的问题就又来了。那 HPV 是怎么来传播的呢？ 首先讲一下它的最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接触的传播。研究表明，丈夫阴茎 HPV 的存在可以使妻子宫颈受染的危险增加9倍。相同的 HPV 亚型可以在性伴侣当中检出来，与此相反，处女通常检测不到 HPV 的感染，这些都说明性途径是 HPV 传播的主要途径。那除了性传播途径之外，也存在其他的传播途径，比如涉及传染部位的皮肤与皮肤的紧密接触传播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手指肛门或者手指阴道的接触或者污染物接触也可能传播HPV 的病毒。那最后一种呢，就是母婴传播。那母婴传播呢，也是很多病人在就诊当中所担心的问题。因为我前面说过 HPV 的感染率在成年女性当中还是比较高的，那如果在孕前检测出了 HPV 的感染，是不是不合适怀孕呢？这个倒不是的，这里说的母婴传播是指母亲生殖道当中的低危亚型的 HPV， 比如说宫颈的湿疣啊，阴道的湿疣啊，在母亲阴道分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传播到她的婴儿的口腔中。所以生殖道的湿疣有时候是剖腹产的一个指征。刚刚我们介绍了那么多，介绍了宫颈，介绍了宫颈癌，也介绍了人乳头瘤病毒。那现在终于我们的主角要粉墨登场了，就是宫颈癌的疫苗，叫 HPV 疫苗。那宫颈癌的预防性疫苗呢，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临床研究以后，终于获得美国 FDA 的批准上市。它包括了已经进化并且未激活的来自两种或者四种或者九种常见的 HPV 的蛋白质。说的两种、四种、九种，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提到比较多的，比如说二价的疫苗呀、四价的疫苗呀、九价的疫苗。那二价的疫苗呢，它就包括了高危亚型当中最最厉害的两种病毒的亚型，是16和18，它占到了70%左右宫颈癌的发生。四价的疫苗呢，它在预防宫颈癌的方面比二价并没有增多许多，因为它只增加了6和11，是两种低危亚型的这个 HPV 的疫苗，所以四价它包括的是6、11、16、18。那么九价的疫苗，它包括了高危亚型当中呢，它增加了5种，31、33、45、52和58，这样子以后呢，它能够预防到90%左右宫颈癌的发生，就是从二价或者四价的预防70%左右宫颈癌发生，提高到预防90%左右宫颈癌的发生，它在预防低危亚型的效力上面跟四价是一样的。那既然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讲宫颈癌疫苗的这些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就着重就一些大家常见的关于宫颈癌疫苗的问题做一些解答。第一个问题，大家常常会问 HPV 疫苗安全吗？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疫苗采用的都是类似病毒衣壳的 VLPS。这个病毒外壳的蛋白做的，所以它不含有遗传物质，在具有充分确定的安全性记录的生产生物系统中生产的，所以所有的疫苗在临床实验中都是安全的。这个呢是一张就是病毒的这个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到1617部分，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致癌的部分，而病毒的衣壳部分才是我们做疫苗的部分，所以它不含有遗传物质，不会有这个是安全的。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说接种 HPV 常见的不良反应。其实在中国 大陆引进 HPV 疫苗之后，其实没有见到很严重的这个不良的反应。那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轻或中度的这个注射部位的反应，像疼痛呀、红肿啊、肿胀啊等等。那九价疫苗呢，因为它含有更多的疫苗在里面，所以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发生率稍高于四价的疫苗。全身的不良反应呢，不是很常见，但是也许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啊、发热呀、恶心啊、头晕啊，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不到 0.1%。接种后保护期有多久？这也是常见的问题。很多人会问，哎，医生啊，我打了这个疫苗是终身的，还是只能保持有5年的效力、2年的效力？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 HPV 疫苗从开始研发上市到现在也不过1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到目前的临床的实验来看，做的最长的是接种疫苗以后的42个月，他们仍然能看到这个疫苗对预防高级别宫颈癌、阴道和外阴肿瘤有持续的作用。那也有报道说，那这是个临床数例不多的一个报道，说免疫接种后长达10年，患者仍然有持久的抗体浓度，并受到 HPV 感染的保护。所以打完疫苗之后呢，我建议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新闻，因为如果说疫苗在比如说15年以后需要补打呀，或者是那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啊，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新闻，将来我们得到进一步的数据肯定会让大家知晓。再接着这个问题呢，是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大家会问接种 HPV 疫苗的合适年龄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有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国内的接种年龄跟国外的会有一些区别。是这样子的，适合接种 HPV 的年龄各个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机构建议都不是很一样。那全球范围内呢，是说9到45岁都可以接种。在国内呢是这样子规定的，因为国内已经上市了三种都已经上市了，2价、4价和9价的疫苗。那现在推荐是这样子的，2价疫苗呢推荐用于9到45岁的女性，4价疫苗呢推荐用于20到45岁的女性，9价疫苗呢适用于16到26岁的女性。这个年龄的限定呢是这样，就是说它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16到26岁都希望打到这个九价的疫苗，那这个26岁呢是指你在满27周岁之前，满16岁之后都是可以打的。这个呢是2价、4价、9价宫颈癌疫苗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在刚才前面介绍宫颈癌疫苗的时候呢，大概讲了一下。二价疫苗呢可以预防有 HPV 16和18两种病毒引起的宫颈癌，所以可以预防到 70% 左右宫颈癌的发生。那四价疫苗呢可以预防到6、11、16、18这四种类型的 HPV。它相对于二价疫苗来说，它可以预防到 90% 左右这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呢是针对61、16、18、31、33、45、52、58九种亚型，能够预防 90% 左右宫颈癌和 90% 左右尖锐湿疣的发生。有了性生活以后还可以打 HPV 疫苗吗？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的。当然 HPV 疫苗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它是为9到13岁的这个 teenager 准备的，就是青少年嘛应该准备的。那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接触，所以打了疫苗之后他得到的保护是最高效力的，是全方位的。但是 有了性生活以后呢，部分女性可能会感染到某一个型别的 HPV， 所以接种这个 HPV 疫苗可能因为曾经对这种已经感染过的 HPV 它就没有保护作用了，或者说保护作用会下降了。可以这么说， HPV 疫苗它预防到的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感染，对于已经存在的感染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或者是治疗的作用，所以对于那有了性生活以后的女性来说，它的作用也是这样的。它接种以后，对于已经感染过的那些类别，它的保护作用，因为在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它已经产生了抗体，或者是对，所以它就没有保护作用，或者是保护作用会降低。但是，对于没有发生过感染的那部分病毒还是有效的。超龄还能不能打 HPV 疫苗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整体的获益就是获得到的利益，得到的益处就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据报道 ，HPV 疫苗对较年长的女性预防后来发生感染是安全有效的，但是整体的获益低。所以 HPV 疫苗，其实来说是没有明显的年龄限制的，但是对于较年轻的女性性生活活跃的女性来说，她可能获益会更多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异常的宫颈抹片史，或者是生殖器的湿疣史，或者是和 HPV 感染病史，均不是这个 HPV 免疫接种的禁忌症。那哪些人不合适接种这个 HPV 疫苗呢？当然是这样的，对 HPV 疫苗过敏的病人，像是酵母芽蛋白过敏，或者是在感冒期间、怀孕期间，我们是不推荐注射 HPV 疫苗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种 HPV 疫苗会影响怀孕吗？虽然获批的这个 HPV 疫苗它都不含有活的病毒，但由于安全数据有限，我们并不推荐在怀孕期间使用。已经开始疫苗系列接种但还没有完成上次注射的女性，但这个时候比如说打了两针以后她就怀孕了，可以在产后继续后面的这个疫苗的注射。那接种前我们是否需要进行一个 HPV 的检测来确定是 HPV 感染过还是没有感染过呢？当然是这样的，我们在接种疫苗之前不需要进行 HPV DNA 的检测。同时我们建议是这样，因为不论有没有性生活或者有没有 HPV 暴露过，我们都建议接种 HPV的这个疫苗。即使接受了 HPV DNA 检测并且结果显示阳性，也推荐接种疫苗。所以接种之前检查或者不检查都没有关系。 HPV 检测阳性一定会得宫颈癌吗？这个可能是很多女性会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体检套餐当中会包括一个除了宫颈防癌抹片之外，还会包括一个 HPV 的检测。那检查出来阳性，他们就很担心了，因为这是个宫颈癌相关的一个病毒的阳性，对吗？那 HPV 检测阳性它并不一定会得宫颈癌，原因是这样的，多数 HPV 感染呢是一过性的，病毒本身不足以导致宫颈肿瘤的形成。当持续存在 HPV 感染时，从最初的感染发展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并最终进展至浸润性宫颈癌，平均大概要15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15年的时间里，只要进行这个常规的年检，在发展变成为浸润性宫颈癌之前处理这些宫颈的病变，就可以阻止这个病程的进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危亚型的 HPV 引起高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低危亚型的 HPV 引起的是生殖道疣，尤其是阴道下部及 肝周皮肤的湿油类病变和低度子宫颈上皮内瘤变，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HPV 都能够引起宫颈癌。那宫颈癌疫苗这么厉害，是不是接种了宫颈癌疫苗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永远没有得宫颈癌的烦恼了呢？所以接种宫颈癌疫苗之后并非一劳永逸，我们仍需要定期做宫颈细胞学的筛查。这是因为呢，宫颈癌疫苗并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 HPV 引起的宫颈癌。我们刚才说到，就算是九价的宫颈癌疫苗，它能够预防的也只是 90% 左右宫颈癌的发生，那还有 10% 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生是由其他的病毒亚型引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宫颈的一些重度的炎症啊，或者是子宫内膜癌的转移也可以引起宫颈癌。所以就出于刚才的这两个原因，我们还是要定期做宫颈细胞学的筛查的。那宫颈癌呢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这是宫颈癌区别于其他癌症的两个特点。那宫颈癌疫苗让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说，子宫颈癌可能是第一个有望可以预防的妇科癌种。那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宫颈癌是可以治愈的呢？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可以阻断子宫颈癌的发生，但可以防止死于子宫颈癌。为什么说宫颈癌是可以治愈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HPV 引起宫颈癌的机理图。那从这张图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HPV 感染以后，由于个体就是每个病人的身体里边的免疫机制的不同，有些人可以在一到两年之后清除了 HPV， 那只有那部分持续感染的 HPV 的病人才会引起这个细胞分化的异常，导致这个宫颈上皮内瘤变，然后才发展到宫颈癌。那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大家可以看到从正常的宫颈转变到低度的上皮内瘤变，再到高度的上皮内瘤变，到原位癌，大概需要大概需要8到10年的时间。然后在原位癌之后，如果仍然未经治疗，大概在2到5年之后会，发展成为浸润癌而死亡。那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成为浸润癌之前，也就是在原位癌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这个宫颈的病变是 100% 可以治愈的。这张图片告诉大家的是宫颈癌的预后，就是就是说宫颈癌的五年的生存率，宫颈浸润癌的五年的生存率大概是67%左右，宫颈早期癌的治愈率为90%-92%，那宫颈原位癌的治愈率则可以达到100%。从上面的讲解当中呢，大家可以发现，实际上宫颈在感染了 HPV 之后，发展到宫颈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所说的治愈，是指在宫颈发展成为宫颈浸润癌之前，只要能够发现这些病变，就能够早期阻断这个病程的发展，从而治愈阻断这个宫颈癌的发生。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宫颈癌防治的第二把斧头，就是宫颈癌的筛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妇科的年检。那宫颈癌的筛查呢，我们称为三阶梯的筛查方法。第一个阶梯就是细胞学加 HPV 的检查，它是指宫颈癌的初筛。那第二个呢，如果发现了部分的问题，那我们可能需要阴道镜的触诊，然后需要一个第三步的组织学的确诊。那现在呢，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宫颈癌的筛查方法。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参加过这个妇科年检的，也做过这个宫颈癌的筛查。那么宫颈癌的筛查我们叫做宫颈薄层液基细胞技术，我们叫也平时称的 TCT 检查。 那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呢，医护人员会利用一种看上去像鸭嘴一样的装置，我们称为这个副阴道窥器，来观察您的阴道的内部，然后会用一把小刷子收集来自宫颈的细胞，那然后呢把这个标本我们会送到病理医生那里，在显微镜下面观察这些细胞的变化。我们还会根据你的年龄，会检查你是否有这个 HPV 的感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步阴道镜检查的装置。那在如果在细胞学检查或者 HPV 检查发现有异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叫阴道镜检查的方式来观察你的宫颈。同时呢，如果发现一些异常的细胞或者异常的部位，会取这些部位的组织去做一个组织学的确诊。大概把刚才大概把这个宫颈癌筛查的三阶梯讲了一下，那么问题又来了，宫颈癌筛查 TCT 和 HPV 哪个更靠谱呢？那 TCT 呢是宫颈细胞学的检查， HPV 呢是第二代杂交捕获实验检查病毒 DNA 的存在，它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宫颈病变的筛查。根据现在的指南的话，一般是这样子，30岁以下的女性我们一般是单采用这个 TCT 进行筛查，那3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会用 HPV 加 TCT 作为筛查的手段。那讲到这里呢，课程也快要结束了，所以我总结一下宫颈癌的预防。我们大概呢就讲了这么两大块。第一个呢是预防宫颈癌的感染，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打疫苗，第二个呢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来清除 HPV 的感染，第三个呢是控制 HPV 在性伴间的传播。第二点当然也不能忘了这个定期的宫颈癌的筛查，尽早发现宫颈病变。好吧，那宫颈癌是可以治愈的，这是一个这是宫颈癌不同于其他肿瘤的这个特点。那它的防治的关键呢就在于通过筛查及时发现和治疗宫颈病变，终止起向宫颈癌的发展。早期宫颈病变的治疗效果比宫颈癌的治疗效果要好很多。好，我的课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群里提问。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曾经感染过HPV 现在接种疫苗还有用吗？当然是有用的。是这样子， HPV 疫苗四价的话它里面含有四种 HPV 亚型的疫苗，那九价的话呢含有九种 HPV 亚型的疫苗，它对曾经感染过的这一型 HPV 的病毒它没有治疗的作用，但是对未来可能要发生的病毒还是有作用的，所以还是建议接种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HPV 阳性转阴后三年是否还要接种 HPV 疫苗？当然是还是建议要种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有接触的可能，就是有感染 HPV， 未来有感染 HPV 的可能，那都是建议接种的。接种完 HPV 九价的疫苗之后，就是年检的频率跟没有接种的年检频率是一样的。那么新的 guideline 呢，它是建议30岁以后的女性，以前的女性 Pap smear 可以三年做一次。30岁以后如果我们做 Pap smear 加 HPV 的话，如果两者都是阴性的话，可以五年之后再做。但是以我的建议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缩短一下时间，比如说 Pap smear 光做 Pap smear 两到三年吧，那个HPV 加 Pap smear 的话我们可以三年做一次。绝经后是否可以接种 HPV 疫苗？是这样子的，在国内的话或者是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它对年龄的限定都是不大一样，但大致的年龄限定是9到45岁，所以绝经 的年龄，我们大概是在50岁左右，他不在这个年龄的限定里面，所以是不建议打的。打了二价疫苗能不能再打九价疫苗呢？答案是这样子的，打了二价疫苗是可以再打九价疫苗的，因为还有另外的七种亚型可以预防到，而且打的这个方案跟第一次打九价疫苗的方案是一样的，也需要三针。百会是有 HPV 疫苗的接种的，各型二价、四价、九价都有。在打 HPV 之前，如果做过筛查 ，HPV 是阴性的，它并不，它只能代表你这段时间在查的时候 HPV 是阴性的，并不代表你之前有没有感染过，因为大部分的人在感染了 HPV 之后，它是自身能够清除掉的，所以已婚女性就算做了 HPV 检查，它的结果是阴性的，它的保护效力跟未婚女性的那个保护效力也是不一样的。